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呀！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财力。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一周啊是感恩节。
对，
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是需要把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后面这一半拿出来和大家讨论讨论啊。刚才我们听了二三子念这段圣经，那里边有很多出名的话，
这几段的话我感觉里面字字记住啊。
你没有信主以前有没有听过这些话？
相当一部分话都听过。
像哪一部分呢？
你像一个啊，眼睛就是身上灯。
嗯，
这个眼睛我们常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个好像有点类似的，对吧？那么还有不要忧虑。
嗯哼，
不要为明天担忧，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些话都是觉得非常有启发，就是作为平常的这个人生哲理也是非常的有启发，非常好的一些话。
但是当你信主之后，你第一次在读这些话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没有？
哎，那感觉
你可不可以把它形容出来？
原来我们比如说读这些话的时候，只不过是当作是很平常一个人生道理来在那读，
对
对吧？比如说对待财宝啊，对待金钱啊，对待这个忧虑啊，对待明天啊，那么这能当作你平常不是比较安慰的，或者说比较有哲理性的那些话，也就是跟我们读佛经啊什么之类有点类似，
差不了太远啊。
哎，差不了太远，无非是一些比较有智慧的话而已。
嗯，
那么在信主以后再回来读，就发现后面还有非常坚实的这个根基在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 不用积藏财宝，为什么不用为明天担忧，为什么眼睛是身上的灯，那么这都是因为有我们的信心在这，有因为我们主耶稣在这引导着我们。
得救以后第一次读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就是的确像你刚才讲的，以前是一些零零碎碎的话，或许这里听了一点，那里听了一点，有的诗歌呢听别人唱过，稍微有点印象，
都挺有道理。
哎，但是得救以后读的时候，一下子它连起来了，
对，
不但连起来呢，而且是这些话是主耶稣直接对我讲的。
对，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是不是一种豁然开朗？
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一下子进去了。这些话你读过一次，你一辈子忘不了。你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得救的人，只要他读了这段话，他一辈子忘不了。
嗯，
这些话他就直接进到你生命的最深处。
对，你可以这么说嘛。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很多道理，可以讲的是个大道理，可能讲的天上的东西。建筑以后的这个事一些些道理，但
是
这些话这几段话讲的都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对待一些事情，对待一些处境的一些态度，
或者说天国还没来临的时候，我们还在
就是我们就这种态度，所以这个可能对我们有所感觉。你说你不知道怎么形容，我也不能很难说怎么形容，就是说会感受特别深一点。
而且这些话呢，你想想看啊，从主耶稣讲到现在接近2000年了，那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多少篇的讲道都在讲这些话。
对，
可是到最后啊，人家讲的再有道理，讲的再好，通通还是不见了，到最后还是剩下主耶稣的话。
这个想起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那教授对我们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读书读来读去，你也不要读太多的东西，你不要读去参考书，读不完的你就去读原著。
那就去读原著。
对，你把原著给你翻来覆去读来读去，你读再多参考书，比超过你读10本20本参考书。
主耶稣讲这些话，他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字，是不是？都是大白话。
但是我们好像不能够讲的比他更好的，没办法把他讲。
你没有办法讲的比他更好，但是反过来讲，你说到底我们明白多少？哎，也不真的是脑子里这么明白。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真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你感觉明白了，
这是一种心理的明白，这是一种
感觉，一种智慧，
生命里的明白啊，生命里的明白。所以呢，往往啊，这张圣经讲来讲去呢，到最后还是大家自己去念念。这些话一旦进到你的心里面，它就不走了。
因为要我们再来解释，我觉得也是比较，这话都很直白，对吧？
对。越解释呢越解释不清楚。
哎，也真的不是有很多东西好解释。
你认为你把它解释的清楚，其实更不清楚。那我们读这些话没办法读到100%清楚，那是因为生命里面不清楚，不是因为脑子里面不清楚。
对。
啊。虽然如此呢，有的地方还是值得谈一谈的。
那当然。
比如说我们一读下来就很快会注意到，它这里好几个地方告诉我们不要忧虑。是不是？
对，
那包括哪些方面的忧虑呢？这个就值得我们去分一分了啊。他要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也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身体穿什么，不要为这些东西来忧虑。还有呢，不要为明天忧虑。
对，
你有没有忧虑过？你跟你太太哪个人比较会忧虑？
蛮难说，两个人都经常会忧虑。
忧虑的事情是，
作为男人可能就有时候坚强一点，不太表现出来。
是不太面对还是不太表现？
不太表现。
都有。
比如我太太可能有时候也是急起来，她就很急很忧虑，那么我尽量会装
忧虑的事情她会讲啊，男人忧虑的事情比较不讲。
就不讲，尽量避开不讲。
那你忧虑的时候，人家如果跟你说不要忧虑，有没有用啊？
我估计没什么用。当然，有时候作为从心理学上，如果你向人家倾诉一下，可能会纯粹就缓解一下你的那种情绪。但是并没有把忧虑的根源给你去掉。忧虑的东西还在那。
那主耶稣讲这些不要忧虑我们也明白，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会忧虑，而且有的基督徒他好像在这些事情上比较不忧虑，有的基督徒呢他比较忧虑。
对，
那你觉得主耶稣在跟我们讲叫我们不要忧虑的时候，有没有告诉我们一些办法，到底怎么样可以让我们更不忧虑一点？
那这儿我看来看去，我们所要忧虑的实际上一个就是比如说吃什么穿什么，这个物质上的，一个是为明天忧虑，一个是就是我们未来的忧虑。那么这两者我想都只能是从主耶稣基督，我们建立在对主耶稣基督信心上面 再回头来看我们忧虑的东西是不是值得我们忧虑。
嗯，其实它这里边可能有一点诀窍的，我把它念一下，看您能不能把它抓出来啊。第一个地方，它在25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后面有两句话解释。
哎，他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然后呢，到了这个31节，
嗯哼，
他又说了，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第34节最后一句，他又说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在这三个地方啊，当他告诉我们不要忧虑的时候，他都还附加了两个字，这两个字常常被我们忽略掉。然后这两个字，哎，对对对，
所以
你告诉人家说不要忧虑，和告诉人家说所以不要忧虑，这个差别很大哎。
对，因为前面已经讲了不要忧虑的理由了。
哎，或者说怎么样可以让你不要忧虑的诀窍？是在于那个所以，你光跟自己说不要怕不要怕，你还是怕，有了一个原因就叫做所以我可以不要怕。
对，
哎，小孩子一个人在院子里玩，哎，他怎么不怕呢？因为他知道他妈在看着他嘛。
对，
对不对？所以他不怕，这是他的家，所以他不怕。
嗯哼，对。
同样一个孩子，他在别的地方玩他就怕，为什么？那有原因的。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忧虑的时候，他每次都说所以我告诉你们，所以不要忧虑，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可是我们往往只记得主耶稣后面的话呢，不明白那个所以。这个所以要是能够把它挑出来呢，其实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对
啊，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天生呢就是比较多愁善感，或者这个人呢就是想的太多啊，所以他忧虑。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如果我们把那个所以的原因找出来，或许就能够帮助我们比较不忧虑。
对，
那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行啊，我想这它上面实际上也，既然有所以，前面就有个因为。
对，那我们从最后边反过来找。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忧虑。那么在前面有个解释，所以它才能用所以这个词。
那圣经里面我们常常会看见因为跟所以呢两个位置调过来了这个因为往往是再加上去的一个补充啊。如果把最后两节连起来念，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为什么可以有力量不为明天忧虑呢？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把握。什么把握啊？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干什么？是知道的。
都要加给你。
天父对你有一个知道，你对这个知道啊要有更深的体会，那你就会比较不为明天忧虑。因为他既然知道你，他就会供应你。那人怎么对这件事情有精力上的把握呢？哎，他这里告诉你一个诀窍，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在你求这些东西以前，你先去求，你求了他的国他的义之后呢，你就不用再求了，你会有一个把握这些东西都要嫁给你，你会有一个把握天父知道你。
对
啊，所以你说老基督徒跟新基督徒啊，年长的基督徒跟年轻的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他们信的是一样的主，
嗯哼，
啊，得的是一样的圣灵，读的是同一本圣经。
对，
大家都知道自己目前还很软弱，可是到底有什么不同啊？
是不是老的基督徒、年长基督徒不太忧虑一点呢？
哎，他为什么能够比较不忧虑呢？这当然是理论上了，有的年长的基督徒比年轻的基督徒还忧虑，是吧？
但我们是不讲具体个案了，真的是总体上讲。
但是假如说他经验比较多，他年纪比较长，他到底是哪一方面的经验多？他的年纪长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就这样问你好了，白健，你认识小贝认识几年了？
我认识小贝2年多了吧？
哎，我认识他3年多。 啊，你晓不晓得你请他吃饭，你要带他去哪里吃饭？
不是很清楚。
你不是很清楚是吧？
我没请他吃过饭。
我是不请他吃饭，但是我知道他喜欢吃什么。
比我更熟悉他。
哎，这个三年多跟两年多呢，有什么不一样呢？照理说，我对他更知道，我对他更熟悉。
对。
啊，我对于他呢更有把握。这个是老基督徒跟年轻的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
对。
所谓信主时间久，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哎，你更认识你的天父，你对你的天父呢更摸得透，就这么讲好了。
嗯哼，对。
那主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说呢，就是好像有点在拍着胸脯告诉我们，我的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我的爸爸怎么做事，他怎么思想。
对。
那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呢，你去照着做啊，肯定没问题。主耶稣是天父的独生子，他完全知道父神的心意。
对。
啊，如果你把父神比作一个人的话，他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的习性怎么样，他的脾气怎么样，主耶稣完全知道。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天父是怎么回事。他说天父对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是知道的。对于那个知道，我们要知道，就不为明天忧虑了。因为你以为他不知道，你不知道他知道，所以我们会为明天忧虑。但我们只需要干什么呢？我们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主耶稣在鼓励我们做一个非常科学的实验。我们最近很喜欢讲这个题目，对吧？他不是说我们不会想去求，不是说我们不会害怕，但是他希望我们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有个先后次序啊，先求什么？你如果在人生的道路上常常把这个原则摆在你我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中间，哎，那你就会发现果然其余的一切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他都加给我们了。
那么
对对，
这个问题你看是不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一下，主耶稣基督在这并没有反对我们去寻求一些物质性的一些东西。
嗯，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主次先后这个次序要分开，哪个更重要，哪个是根基。
他在这里的重点是讲说，你不需要再为吃喝这一类的事情求，如果你是一个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的人。那他用的比喻在前面呢都讲得更露骨了，连天上的飞鸟他不求神的国不求神的义，天父尚且养活他，对不对？何况我们呢？我们所需用的一切这个天父是晓得的，你不用为这些事情来到神的面前苦苦的哀求，好像天父没有为你预备一样，并且你因为你不放心，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有许许多多的忧虑。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这都是不必要。
对，
那这个跟你要不要去种田，你是不是应该赚钱养生是两回事情啊？他在这里给我们下了保单啊，连天上的飞鸟野地里的百合花上帝都照顾他，何况你们。我为什么知道我不需要为明天忧虑呢？因为昨天前天甚至今天天父真的把其余的那些东西都加给我了，因此或者说所以我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这一个所以啊，是必须要从经历里边来的，你不能把它留在一个理论的地步。如果你留在一个理论的地步，那无论人家跟你说多少次不要为明天忧虑，你还会忧虑的。
对。
那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读过的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受魔鬼试探的事情，我们更会明白这个吃什么喝什么不单是外邦人所求的，也是魔鬼要你所求的。记得吗？他对耶稣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主耶稣却绝对不会这样做。那他不做这个他做什么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所出一切的话。所谓神口所出一切的话，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神的国神的义。
对。
那何况呢，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嘞。
对呀，但后面这两句话，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么等到明天呢，明天还有难处，并不是明天没有难处了。
对。不过呢，
明天还有忧虑。
这个话又有另外方面的意思。 就是说你一天的难处啊，一天可不可以担得下来呢？可以担得下来。你要是把明天后天的难处都要在今天解决掉，哎，那就比较难了。
嗯哼。
但你如果一次活一天，一次做一件事情，可不可以过得去？可以过得去。而且你既然你每天都有那个难处，就算你要担心的话呢，担心的稍微专心一点啊，有的事情不用担心了，吃什么喝什么就别担心了。那剩下的难处多不多呢？其实不多的。
对，
所以这个不要为明天忧虑是有诀窍的，它不是一个符咒，你天天去念，对不对？当然，首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些话第一它就直接进到我们心里面，它能够直接成为我们的力量。
对
啊，不过每当你发现说你仍然还在为明天忧虑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诀窍，这个诀窍啊，就是要对父神有更深的认识，要晓得当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当我们在忧虑的事情是他的国他的义的时候呢，其他的忧虑天父真的是会替我们拿走的啊，他真的是会照顾我们的。
对，
那我们再往前看，他就讲说了，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那这里就不是讲明天了，这里是讲今天现在，也可以讲到下一年下一季下个月，我下学期儿子学费交不出来，通通都可以在里边。但是他说，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那这个所以是指的什么来讲的呢？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那个很出名的例子。
对，
你们要看天空的飞鸟，你们要想野地里的百合花。你要怎么样不忧虑呢？你必须要看，你必须要想。看什么？看天空的飞鸟，看野地里的百合花。但是光看没有用啊，看了要想，想要想得对。有的人看见什么他都想到进化论。秋天到了，有的人看见鸟他就想打猎，有的人看见飞鸟他就想全球暖化问题。但是主耶稣要我们看飞鸟看百合花的时候，他把那个题目定好了，他教导我们怎么去思想。诶，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啊！你会发现基督徒他的力量从哪里来，乃是在乎他的心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什么叫做正确的态度呢？主耶稣这里给我们立了榜样了啊！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科学的什么？一个科学的观察，对不对？
对，
这个观察对不对啊？很对啊。他种不种？他不种。他收不收？他不收。他积蓄不积蓄在仓里？他真的是不积蓄在仓里啊。
诶，那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动物世界，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些动物还真的在积蓄冬粮呢？
对啊，所以他不是看地上的小松鼠是吧？
嗯。
现在秋天那个小松鼠啊是满地跑，他们很忙啊。
对
啊，可是上帝造这些小松鼠挺有意思，你看他为什么这么忙，然后东挖挖西挖挖，他这么勤快，可是他就忙不完忙不完。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上帝在造他的时候呢，给他一个相当不好的记性，你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让他收藏，
哎，让他这里藏一个，那里藏一个，这里挖个洞埋进去，那里挖个洞埋进去。他的本性会说，哦，我要把它藏起来，将来可以回来找着吃。可是呢，他藏在哪，他又不记得了，所以他就一直藏，一直藏。
对，所以就很忙。
那神为什么让他这么忙呢？哎呀，顺便做点工，种点树嘛。
哎。这倒也是，
上帝是非常幽默而且很有意思的，这各样的果核都藏起来啊，那这样他等于帮着种树一样的。
对对，
那他说飞鸟呢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那他怎么活呢？哎，他讲得很清楚，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他不是说从进化论变出来的。那现在秋天看这个飞鸟是最好的时候，大批的鸟要往南边飞，很多的鸟都经过休斯顿，或者有的根本就在这里过冬了。
对，
那他们怎么活呢？哎，你们的天父养活他。头一句话是观察，讲到飞鸟的不种不收不积蓄。第二句话呢是事情的真相，他之所以能够几千年这样活下来啊，活得好好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有天父在养活他。 神老早都替他们安排好了，往哪飞，什么地方可以让他们传宗接代啊，什么地方为他们预备好气候。你想想看，真的是天父在养活他们，他们要能飞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啊、
对，我们一讲节目好像也讲过这一类的，就
是
反抗飞鸟，
是啊、非常非常难的，因为鸟类当它飞的时候，对它的热量消耗很大。
对，
它必须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距离之内，要找到水草，找不到可麻烦了。但是，这个正确的观察跟一个正确的结论还不足以帮助我们。你如果停在这里就没有用处了啊！你光刚看见鸟，也不种也不收，又知道说天父在养活它，哎，你还是会忧虑。主耶稣说的，所以不要忧虑。那个所以对你还不能够发生功用。刚才说过，你会忧虑是因为不明白那个所以。那到这个地步呢，这个所以还不能够拿出力气来，那是因为你少问了一个问题。底下主耶稣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他说，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对，这句话非常重要。
这句话是要我们去思想的啊。那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来到主面前，来到查经班，来到教会，就喜欢问问题。其实那些问题往往是一些烂问题。你怎么说是烂问题？跟什么东西比起来是烂问题？跟主耶稣问的问题比起来，那没法比的啊！你喜欢问他问题，其实他更喜欢问我们问题。这两段圣经里面，那问的问题可真多啊！而且他问的问题，你都没有办法直接去回答。他也不是要你一个答案，他就是要把这句话放在你心里，让你慢慢去揣摩啊。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这个答案要谁答？
这个答案实际上是自明的在那儿。
哎，在神那里其实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在神那里的答案有没有到你的心里，决定你是不是还在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在那担忧？
哎，
你如果知道神看你为贵重，那就好办。你如果不知道神看你为贵重，那就麻烦。其实基督徒啊，往往我们信主之后有很大的改变，这个很大的改变来自好几方面。有一方面当然是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是不是？耶稣的生命住进来。可是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用我们非常普通的话讲呢，我们的自我感觉不一样了。
可以这么说。
那自我感觉又分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对于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对，
我知道我真是一个不堪的罪人啊，我实在是不配呀。
对，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对于自己的价值却有一个全新的看法。这个价值不是讲说我在这个世界上值多少钱，或者我在这里有多高的地位。这个价值是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一种绝对价值，就是神看我们为有价值。
对，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价值。
对，正因为我这样的污秽，这样不配，哎，神居然看我为宝贵耶，宝贵到一个地步，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死啊，为我死干什么呢？所以可以把我救活，可以让我永远跟他在一起。那这个就是他在这里所说的，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对，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说法，他必须有一个实际的行动。这我们中文的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在中文不是很清楚，在英文的白话他就说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even gi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啊，他因为 love 他就会 give， 他爱他就会给。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因为他把他的独生儿子给了我们，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神看我们为贵重呢？哎，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死。我们在世界上讲一个东西多贵重，你会问他说，诶，值多少钱？他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值200万，你说哦哟，好贵重。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在神的眼中值多少钱呢？值他独生儿子的命。贵重不贵重啊？贵重的不得了啊。
对，
所以你每次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不要光想说哦，这是基督教，你要想说这是神用他儿子的命来买你。你要知道神在对你说你好贵重，对不对？
对，
你想今天一个小孩从他爸妈怎么疼他，怎么看他为宝贝，那也是在他爸的行为言语上表现出来。 那美国的小孩都被我们宠得一塌糊涂，对不对？要什么有什么。你看这些长大的小孩，哎，尿布还没换啊，还在包尿布，他就有他自己的房间。我们在中国哪这种事儿？开玩笑。
有个例子，就是我以前读书大学一个教授，他收养了一个中国孤儿院的孩子。
哦，
自己已经有四个孩子，还收养了一个孩子。
嗯。
那么他那孩子刚来的时候，目光也呆滞，也没笑容，也不知道跟人家交流。因为他在中国孤儿院，而且是个女孩子嘛，给弃婴嘛。
多大了？
来的时候大概是3-4岁吧。
哦，3-4岁。嗯。
对，那么来到这边以后。经过这一两年，他现在变得跟他自己的其他孩子一样，会说会笑，会跟他打招呼，对，
开心，
充满了笑容，对，
因为他感觉到他自己的价值，
对，感受那个爱。
那这个东西是不能用道理讲，这个东西必须经历。
对，
一个人不接受主，他不可能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神有多爱他，他在神的眼中有多么贵重。他必须把神给我们的神 love， 所以 gift 那个独生儿子接到我们里面，因为那个能够让我们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有多么贵重，那个使得神看人为有价值，我在神的眼中是很重要的。这些东西接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使我们明白这些不是个口号，不是个理论啊。就像你这个中国孤儿到了美国家庭来，他有他自己的房间，他有他自己的名字，什么东西都有他一份，他觉得好的不得了。
对，
那这下他才知道说，哎，我真是有价值的，对不对？
对，因为他在孤儿院里可以想象，他基本上受不了特别的爱，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而且那位教授也是一位基督徒，
这些爱心是很大的。
那可以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自己多生个孩子可能可以，你专门去领养孩子，这个，
哎，
这话题扯远了。
这个是比不上我们这些白种弟兄。
那是不行，因为他们还准备再去收养一个，他说。
他再去收养一个，是吧？
再去收养一个，我觉得还是要收养女孩子。
这个中间有一段话，特别特别难解，就是眼睛是身上的灯。白剑，你再把这个话读一读啊，你觉得它什么意思？它是不是说眼睛是像你刚才讲的，眼睛是灵魂之窗，是不是类似的意思？什么叫做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什么意思？
这个刚一读的话就感觉跟我们刚才讲的就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一样的意思。那么实际上他这一段最后一句，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从这可以看出，眼睛就是身上灯，那么
那个
它是直接跟心灵的里头的光相联系的
啊哈。
那么关键在里头的光指的是什么光？就是我们生命之光，真理之光吧。
不如这样说，这个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可以直接把它读成眼睛就是你里头的光。它这个灯是干什么的？这个灯不是给你看出，哎，这个人眼睛有神，像雅各看见拉结一样，很有神气儿，很亮。不是，他说每个人的眼睛都是身上的灯，或者说是你身子的灯。什么？为什么他说是我们身子的灯呢？这不是一个挖煤矿的灯往外面照，这是一个什么呢？照亮我们里头黑暗的灯，我们的眼睛居然能够成为我们里头的光，把我们全身都照亮。这个话有可能是这么说的，所以他才说，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对，
因为眼睛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的功用来讲呢，是我们里头的光。你的眼睛若是有光，就能把你里头的黑暗照亮。眼睛若是没有光，那里头会有一个极大的黑暗，这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事情。那这话到底怎么解？我的眼睛是看外边，怎么是看里边呢？
对呀，而且你怎么来判断这个眼睛嘹亮，眼睛昏花呢？
就是啦，
这很明显，
就是，
这不是光只我们身体上的物理上那种嘹亮，明亮昏花。
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遇见难解的情况啊，有几个办法去解它啊。你读这段话你怎么读呢？就是不能够完全明白，那很重要的就是你需要把前前后后都连起来。 这也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需要想的，到底主耶稣讲这些话呢，是东讲一句西讲一句，还是他哪一句话摆在前，哪一句话摆在后，哪一个段落是前面的段落，哪一个段落是后面的段落，都是有讲究的。你觉得应该是哪一样？他把这段话是摆在第五章呢，第六章呢，第七章，有没有讲究的？
啊，那肯定有讲究了。
那个讲究是什么？
讲究什么？就等着你蒙哥来回答。
这个不好回答。
对啊，因为他实际上每一段之间你说他有联系肯定有，但是每一段字迹具体有没有直接联系好像也看不大出来。
嗯，这个大家不太花时间，其实你要读圣经最重要的是能够把它那个脉络连起来。我们等于问一个老百姓的问题，就是说主耶稣这个登山宝训，你看我们讲了好几个月了，是不是？
对，
他这个一段一段读大家都读得懂，可是到底为什么第五章讲这个，第六章讲那个，第七章又讲不一样的东西，把它颠倒颠倒一下可不可以？或者说我们再请主耶稣讲一遍，他是不是还是照这样的秩序讲？你觉得呢？
那肯定还是照着这样秩序来讲。
如果他是照这个秩序来讲，就表示他心里有个大纲，那为什么这段话摆在这里是有原因的。
对，
那个大纲那个原因如果能被你找出来，哎，圣经一下就能解开很多东西。
对，这个也是读经的一个办法。
你看前面我们上一次讲了啊，施舍祷告进食，而且是告诉我们说不可不可不可。
嗯哼，
到了后面他就开始讲不要不要不要，
对，
不能不能不能，是不是？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们不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所以你们不要忧虑，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大致上我们能够看出他是有个思路的，最奇怪的就是说突然插了这段话，眼睛是身上的灯，他怎么突然插这段话在里边？
这都不是说偶然的，实际上都是有深意在里面的。深意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前后上下文之间跟这些段话是插在里面比较突兀一点。
这个眼睛是身上的灯讲完了，他又讲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讲完了他突然他就说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这个所以两个字应该拿掉。
那我看出点名堂，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啊？因为他把乱天上财宝跟乱神和财力之间插进来讲乱心里的光，
嗯，
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当你眼睛只看到财宝的时候，心里只有黑暗了？
说的一点都不错。
对，
他们登山宝训
的时候，你就眼睛就了亮了。
对了，他一上山他就开始讲了，讲什么呢？讲天国，讲天父。讲天父多么完全，然后要告诉我们说无论我们在做什么呢，重要的不是人怎么讲你怎么看，而是你们天父在暗中查看，你们的天父还在暗中有暗中的报答。
对，
是不是？他有暗中的赏赐，他有一个天上的国，他有一个天上的旨意，到后面还讲天上还有飞鸟，总之他就是要你看什么东西啊，看哪儿的东西啊，
看天上的东西。
我们在讲这个第四章魔鬼的试探和第五章主耶稣上山就已经讲过这件事情，魔鬼把你带到一座最高的山上叫你往地下看，耶稣把你带到一个小山坡上就叫你干什么？
往
天上看。
对，
眼睛往天上看的时候，你的里边就怎么样啊？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怎么可能突然变成光把里面照亮？那是因为有光进到你的眼睛来。
对，
白剑，你知道这个说法其实是非常非常科学的。
那当然了，这
我刚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想了老半天我才想出来，哎，这说法真是有道理。因为我们说我们看见一个东西的时候到底是怎么看见的？
你睁开眼睛，
你睁开眼睛为什么就能看见了？
它有光线投射在我们视网膜上。
一点都不错，我们的眼睛其实是一个被动的状态。
对
啊，你说一个人眼睛发光啊，呵呵，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呵呵，你应该说一个人的眼睛反光。
对，
它本身不是个发光体，我们看见所任何的东西都是因为有光，那个光的粒子不断的折射跑到我们的眼睛里面。
对，
你看见红色不是那个东西是红，也不是你的眼睛跑出去看，也不是那个红色跑到你眼睛来，而是光的粒子照到那个东西上的时候，它的红色的部分被拒绝了，这个被拒绝的光再跑到你的眼睛来，你就看见它的红色。
你可以说被拒绝，讲得明白就是反射的红光，红色。
对了，眼睛是一个接收器，你的眼睛看什么地方决定眼睛是黑暗的还是眼睛是嘹亮的。
对，
那这个黑暗的或者是嘹亮的灯就能够决定你里边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
所以这么说吧，就是你看到黑暗东西你的眼睛就是黑的。
对了，
看到明亮东西你眼睛是明亮的。
如果你看到的东西是天上的，你里边就自然对天父会有一个反应。你如果看到的都是进化论，你当然不会对天国有一个渴望。
对，
你如果就像你刚才讲的，你看到都是地上的财宝，那你里边所想的就是地上的财宝。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了，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但要看见天父，你看见天国，你还要干什么？
侍奉。
你还要侍奉神啊。那侍奉的时候呢，他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一般比较注意后面这句话啊，因为你不能啊，这个不能我们以前稍微问过，这是不可能呢还是不应该呢，是哪一个？
在这很明显，就一个人想侍奉两个主是不太可能。
对，那我们在讲魔鬼的时候也说过啊，魔鬼讲侍奉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若俯伏拜我，那个俯伏拜我就是侍奉。你俯伏拜的时候，你要么拜东要么拜西，要么拜天上的要么拜地上的，你不可能又拜神又拜魔鬼，
对
不对？你的头只有一个方向，
对，
这个叫做侍奉。但是在这里呢还隐藏了一个意思，一个人对神的侍奉有哪两个最不可缺的要素？
一个是爱，
还有一个呢？
一个是重。
哎，他说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从这两句话马上就让我们看见，你因为看重天国，看重你的天父，所以你侍奉。
对，
你要是有侍奉却没有爱却没有看重，那个就不叫侍奉。
对，
所以这个话虽然简单呢，这里边的意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讲到这个时候呢，诶，我们已经慢慢有点头绪了。这个第六章啊，实际上是在讲与我们侍奉有关的事情，与人跟神，是在讲门徒和天父侍奉上的关系。
诶，他讲施舍啊、祷告啊、禁食啊，
对，这都是跟侍奉有关系的。那我们的眼睛看着天上的事情，我们的人就会去侍奉。你是因为有了这个天上的光照在你里边，你对神有一个爱，有一个敬重，你的实际呢又是在侍奉神，笔下两个字就有意义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
对，
你会发现一个不为生命忧虑的人，如果他真真正正比较能做到这一点呢，十之八九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很爱主人，很看重主人，
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你看重主，你看重神的国，你就会侍奉他。
对，
那这是这个所以不要为生命忧虑。为什么别人忧虑你不忧虑？因为你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因为你对你所侍奉的神有一个敬重，有一个爱，他在你生命里面是最重要的比重。那你会这样去爱他，去这样侍奉他，又是因为有天上的光从你眼睛里面照进来，天上的事情在你的心里面是重要的，你也爱慕天上的事情，
很自然我们就不会再忧虑我们这个生命、忧虑明天、忧虑这些东外邦人所求的东西。
因为天国对你来说很实际的，天父对你来说呢很熟悉的，不但你认识他，他更认识你呀。他在暗中查看你，为你预备了赏赐，他在暗中报答你。那这时候你还怕不怕？你不怕。就像我们开头时候讲的那个例子，小女孩在后院玩，诶，她一点都不怕，因为她知道爸爸
对，
她妈看着她，
心里踏实的。
所以我们再把五章六章连起来，在五章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嗯，
第五章的马太福音是讲到那个盐的咸味儿，你到底应该怎么个咸法？
嗯，
你单单不杀人不奸淫是不够的，你的心里头就要咸。人家逼你走一里，你要陪他走两里。你要咸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咸到像你们天上的父这样完全，要咸到这个地步。那个是第五章，他在讲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咸味。
嗯，
第六章呢，他在讲这个盐呢到底有什么功用。他说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 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世上的盐。当我们这些盐在世上尽我们职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尽盐的功用？这是在第六章里面讲的，
就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对了，对了，那这个盐呢，它不但有需要有天上的光来照亮它的里边，而且这个照亮不是为了它自己，这个照亮是为了让它能够侍奉主。当你这样侍奉主的时候，就叫做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当你这样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的时候，你自然就不为明天忧虑了。
对，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上次咱们讲到主耶稣要受魔鬼的试探，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就会问了，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在天上的时候，他就是永在的真神。那这真神怎么能被魔鬼所试探呢？而这魔鬼又怎有胆量来试探这真神呢？这魔鬼啊，他可不是来试探神的，他知道神是多么的伟大，神是多么的光明，神是多么的公义。魔鬼在神面前那是必输，而且要输到底。他在神面前只有死路一条，他不是神的对手，更无法与神较量。但他拼上了自己的命，与神要争夺的，或说是要破坏的，不是神所造的天地万有，乃是神所造的人。人成了魔鬼与神征战的焦点，他今天要试探的乃是人，因为基督耶稣到地上来是为了要做一个完全的人。爱人的神，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道成肉身，舍弃天上荣华宝座，谦卑到底，变成了一个人，在地上谦卑的活了30年。他经过了人的考验，他更经过了神的考验。父神打开天，指着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也就是告诉全人类，这样的人才是合我心意的人，这样的人才是完全的人。人非有基督耶稣的样子，永远不能进神的国，不能回到父神的家中啊。神要借着基督耶稣，让所有信他的人，依靠他的人，从基督耶稣里重生的人，变成一个新造。这些新造的人都要有基督耶稣神他自己的生命啊。这生命乃是存到永远，永不会朽坏的生命。这也正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目的。耶稣基督为什么降生在人间？人哪不知道，人哪也不想知道，人还在那傻吃闷睡瞎活着呢，谁管那么多呀？吃饱了睡香了再说。人不管这些事儿，但魔鬼他不能不管。与神为仇为敌的魔鬼深深的知道，如果他能够把这来到地上救人类的耶稣，这圣洁毫无瑕疵毫无罪孽的耶稣给引诱了，给陷害了，给玷污了的话，那么耶稣到地上来救人这件事啊，就算是告吹了。所以这一仗魔鬼一定要打，他拼了也要与耶稣较量较量，因为魔鬼绝对不愿意神所爱的人再重新的回到神的怀中。魔鬼要与神作对，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破坏人，因为人是神创造天地万物当中所最宝贵的。但魔鬼知道，要想毁人的话呀，不是毁人的身体，乃是毁人的灵魂，把人致残啊，致死啊，都没用。但是把灵魂玷污了以后， 让罪长在灵魂当中，这样人的灵魂就要永远与神隔绝，这就叫做永死。所以这阴险狠毒充满仇恨的魔鬼在人的灵魂当中种了一颗种子，这个种子有一种死亡的毒在里边，那就是怀疑，那就是不信，那就是自大，那就是骄傲，那就是不需要神的带领，不依靠神，人向神独立，人到最后要宣告没有神。这就是魔鬼的目的，这就是魔鬼在人灵魂当中所种下的死亡。亲爱的朋友们啊，怎么样？够阴险够恶毒的吧？摸着自己诚实的良心，如果你今天向神祷告，求他开启你心灵的眼睛，看一看自己的灵魂，你就会非常吃惊地发现到，那颗死亡的种子已经在我们心里边根深叶茂，恶果累累。在圣经当中记载，当主耶稣受洗之后，他要公开出来服侍神，在人当中做神的工作，但在这事以先，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刚才咱们说了，魔鬼这么阴险狠毒，按道理主耶稣应该躲着他，是不是？否则上了他的圈套，好人呐，就甭理坏人，别沾他的边儿。一跟坏人打交道，你准吃亏上当。可是亲爱的朋友们，咱们的主到地上来，不是为了要做一个好人，乃是一个完全的人。这完全的二字，包括不受魔鬼的试探，战胜魔鬼的试探。主耶稣来就是要对付人一切所不能做的事情。人要是跟魔鬼对上啊，人准输。人呐，不知吃了魔鬼多少的亏呀！魔鬼乃是偷窃、杀害、毁坏。为此，主耶稣给人开一条活路，必要战胜魔鬼。所以圣灵领他到旷野中去，专门受魔鬼的试探。所有这些在人面前无法战胜的试探，这些魔鬼的圈套啊，我们的主耶稣他全都战胜了。一日三餐，像你我这样的缺了哪一顿成啊？那一顿不吃，两顿不吃，甚至一天不吃，40天呐，一顿都不吃，主耶稣真的是不要命了。我们的主在旷野当中禁食祷告了40昼夜，让试探主的魔鬼是哑口无言。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啊，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非是一件小事情啊，那乃是一件严肃而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整个堕落的全人类所有的希望都在主耶稣这一个人的身上啊。主要是不能战胜魔鬼，那咱们可真的就没救了。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感谢和赞美我们的主啊，因为主完全的得胜了，他打败了仇敌，经过战胜魔鬼的试探，在万有之中显明出只有他能够担负起神一切救赎的工作。借着主耶稣在魔鬼面前的得胜，他就能够把所有信他的人带到一个得胜的地位上。感谢我们得胜的主啊，他为我们受苦了。就像是圣经上所说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耶稣自己也亲自照样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在凡事上同他的弟兄相同。谁是主的弟兄啊？你我就是主的弟兄啊，咱们的主是咱们的大哥哥呀。主是神的独生爱子，但他来到地上乃是要把众子带回父家。他因受试探，所以他才能搭救一切受试探的人们呐。我们的主在凡事上都受了试探，但是我们的主在凡事上都得胜了。亲爱的朋友，感谢主，信赖主吧。除他以外，人类没有其他的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